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9月1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推进对更多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美军将研发第三代加强版 GPS 卫星系统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美国指责俄罗斯削弱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新一届联大会议召开之前，台湾民间要求进入联合国的活动在纽约展开。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媒体报道说，虽然财政部长努姆钦试图重新启动与中国的贸易会谈，但总统特朗普已指示推进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彭博新闻社和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虽然财政部长努姆钦试图重新启动与北京的会谈，但特朗普总统希望推进加征关税的计划。有关报道使星期五的股市下跌，并导致人民币的币值下挫。白宫目前还没有对有关报道发表评论。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特朗普星期四与财政部长努姆钦、商务部长罗斯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最高贸易顾问讨论了关税问题。这次会议不在特朗普的公开日程安排上。在星期四的会议之前，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他没有感到要与北京达成协议的压力。他说，他们有压力要跟我们达成协议，我们的市场在猛涨，他们在崩溃，我们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并在国内制造产品。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计划的公众评论期已经在上星期结束。在这段时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关税计划收到了将近6000条评论。上星期，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他对记者说，那样就改变了局势。美国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了关税，中国也对美国货物进行了等量报复。特朗普政府说，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将迫使中国以更优惠的条件与美国进行贸易。特朗普政府还要求中国更好地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包括结束网络盗窃的做法。特朗普政府还呼吁中国扩大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并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已警告说，如果美国征收新的关税，中国也将予以报复。从美中两国贸易量的现状来看，中国已经没有多少等量报复美国制裁的余地。美国空军宣布一项72亿美元的订单，建造下一代 GPS 全球定位卫星系统。研发和部署第三代加强版 GPS 被视为美军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威胁的一项重要举措。空军星期五宣布，由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建造22枚 GPS 3F 型全球定位卫星，并在2026年开始送入太空。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在一份声明中说，新一代卫星将会提供更加精准的资讯，同时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威尔逊今年5月在参议院作证时说，空军计划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将空军太空司令部用于研发和实验的经费提升 33%， 提供对美国空军资源的保护，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洛克希德马丁目前正在建造10枚第三代普通版 GPS 全球定位卫星。这个项目的进程被延误多年，预计第一枚 GPS 三型卫星将在今年年底发射升空。空军表示，由于新的项目管理系统已经到位，预计第三代加强版 GPS 项目的研发将会更加快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朝鲜核问题。美国星期五指责俄罗斯正采取行动削弱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一天前，华盛顿宣布对违反这项国际制裁的两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国务院对媒体表示，维持对平壤的制裁是促使他放弃核武器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但是俄罗斯却试图向制裁评估委员会施压，要求独立评估人员删改有关评估报告。上个月，安理会制裁朝鲜委员会接到的评估报告说，平壤并未停止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并违反了联合国对朝鲜出口实施的制裁令。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六月会谈后，俄罗斯和中国都在试图推动安理会放松对平壤的制裁，但是美国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坚持认为，在平壤真正采取行动放弃核武器之前，联合国必须维持对它的制裁。星期四，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分别设在吉林省延边和俄罗斯的两家中国公司，指责这两家公司违反联合国制裁令，将非法收入输送给朝鲜。中国外交部在作出回应时称，中国一贯全面严格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根据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单边制裁。前不久，特朗普总统称，中国继续向朝鲜提供经济支持，妨碍了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他说，中国的行为跟美中贸易争端有关。另一方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盟国将在朝鲜公海追踪违反对朝鲜制裁船只运送燃料的情况。有关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银给我们来做介绍。
报道指出，美国军方官员透露，美国正和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六个国家组建联盟，在朝鲜公海上加大对违反联合国对朝制裁向朝鲜运送燃料的船只的监控行动。法国也将会在这个联盟中出动部分人力。美国官员说，迄今为止的监视工作是各国情报共享的成果。这些盟国也将提供军舰和军用侦察机，加强侦测非法运输。而被证实向朝鲜走私货物的船只将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黑名单，他们将被拒绝进入任何联合国成员国的港口。美国国防部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但表示将继续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提供支持。国防部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优先工作是支持国务院领导的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和经济努力。美国之音韩语组记者金永南表示，美国领导的海上联盟将加强在东中国海和太平洋上的巡航，以监控朝鲜在公海上的非法交易，而焦点将会放在非法燃料运输上。下面来听金永南怎么说。
They are going to focus on, you know, their.
他们将专注于追踪燃料的运送，因为联合国限制了每年进入朝鲜的燃料量为50万桶。但要注意的一点是，美国说朝鲜已经达到了这个上限。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最近批评，现在是九月，却已经有超过50万桶燃料进入了朝鲜，已经超过了上限。
Secretary Pompeo, Ambassador Hill.
金永南说，朝鲜在公海上的非法交易已经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日本政府今年已经发现八艘和朝鲜在公海上进行走私燃料交易的船只，当中大部分在东中国海发现。这些船只大多进行原油走私，也有一些进行精炼油的交易。金永南说，被发现的走私船只大多来自中国或由中国商人持有，然而由于这些船只很多在其他的国家注册，增添了美国做出制裁行动的难度。下面来听金永南怎么说。
When Japanese government caught them, you know,
当日本政府发现时，这些船大多数来自巴拿马、斐济和太平洋岛国。当你搜寻这些船只的资料，会发现这些船经常由中国公司或在中国做生意的朝鲜人持有，所以这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在这些国家注册船只的过程非常容易。
金永南说，美国国务院正与太平洋岛国进行沟通，协助他们在船只注册上采取更严格的规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美中贸易战这个星期呢，又出现了不少的新的动向。首先，继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向中国全部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美国财政部向以中国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发出邀请，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其次，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这个周末将展开魅力攻势，会见美国华尔街高管，外界高度期待。最后，尽管刘鹤、李克强等中共高层一再表示不会报复美国企业，但是本星期中国当局开始暂停接受美国金融等行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申请，引起美国商界的严重关注。美中新一轮的谈判，双方是否可能会展现更大的灵活性？王岐山在过去几个月的贸易战中一直神隐，这次终于出面，是否会带来转机？中共当局违背承诺，暂停美国企业的业务申请，向美国发出什么样的信号？针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的邀请了一些个专家学者，请他们来分析一下。那这几位专家和学者，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另外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还有一位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那么美国前几天呢，向中国发出邀请进行新一轮的谈判，中国对此表示欢迎。事已至此，你认为双方还有多少可谈的空间？美国已经感到中国不会在美国希望的很多问题上做出让步，为什么还继续谈判呢？夏明教授，您怎么认为？
谈判呢，就像有一个理论，就是骑自行车。如果你不往前蹬的话呢，就会那个垮掉，就会崩溃。那么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在一个多月了没有就是实质性的接触以后，那么现在走向谈判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另外呢，就是这个谈判呢，当然有很多的外交的语言，到底是谁先伸出橄榄枝？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是美国邀请中国呢来进行那个谈判，那么美国呢好像是那个发起的，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中国呢跟美国说我们想谈判了，希望你能够发出邀请。所以特朗普呢就那个在推特上已经讲了说啊，我们要见面，难道就只是见面吗？也就是说见面到底是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以特朗普呢，那个总统对就是谈判呢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呢，目前呢也抱有比较就是悲观的一个态度。但是呢，我觉得呢，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呢，那么这个谈判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如果把握得好，恐怕会有实质性的突破。那么如果把握不得好不好的话呢，那么这个贸易战呢其实就会打到来年了。那么也就是说中美的经济贸易关系会受到实质性的这个倒退，中美的战略和经那个政治的关系呢，那么也会出现更高的这个冲突。那么这点呢我觉得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呢空间呢现在不多，而且呢就时机呢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宝贵。那么就希望中国跟美国呢能够抓住这个时机了。
另外呢，夏明认为呢，美国手握多张好牌。他说，
这次谈判大家的期待不高，能有这个 本质性的进展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空间。而从中国最近的一些举动来看呢，由于王岐山的出山，我认为王岐山应该是出场了，啊，深隐了一段时间出场了。他的出场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谋后而动，因为他的性格特点是这样，这几个月他可能做了一些这个谋划，最终由七月的政争到北戴河，这个习近平要让出一定的这个经济决策权，大家也对王岐山有更高的期待。他呢出山，他肯定要对这个决策有一个约法三章，甚至包括对习近平。那这个换句话讲，就是中国目前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这个有根本的进展，但是已经和前几个月不一样了，它有一定的谋略已经定下来了。这个谋略是什么，能不能起到作用，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设想。第一，就是已经明显的中国要用商压政，就是让美国的商人对政府施加压力进行游说，啊，这个周末的行动已经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第二个呢，就是给这些金融业一种好处啊，有一种这个想象，就是说我开放金融服务业，那首先得利的是这些在周末要和王岐山见面的人，而这个这些人呢对政府的压力又是非常大。那么第三个就是中国手中的一个武器，就是这个贬值人民币，然后最后无非也就是鱼死网破，只要中国政府能够用好军警，维稳他自己的政权不现问题，这可能是他的最低的底线。
刚才是呢这个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发表的评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王岐山是张打不响的牌。
王岐山神隐，其实与其说王岐山神隐，不如说王岐山被神隐。被谁？被美方。既然中方一再说王岐山是谈判高手，那美国为什么要跟一个谈判高手去谈呢？这是其一。其二，我以前说过规格不对等，王岐山的职位是国家副主席，如果他出来谈判，美国就要副总统上任去谈判，而美国副总统彭斯没有被赋予这样的那个义务和责任，而美国的谈判都是商业部长、财政部长或者是经济顾问这个部级的这么一个这些官员。因此这次王岐山要出来也是中共方面想推他出来，但是推不动。比如说王岐山这次邀请美国的这个金融界，想采取一个大动作，邀请金融界或者金融界的高管去举行一个这个对话会，但是大部分都缺席。缺席表面上的原因是他们说时间太仓促赶不上9月16号，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他所邀请的这些对象，他以前建立的人脉现在在美国一方面被边缘化，再一个他们跟川普说不上话，他们的理念跟川普也不一样。比如说很多是奥巴马前政府的一些官员，比如说保尔森，前财政部长保尔森，这些根本就说不上话。再一个就是既然美国他不接受王岐山来谈判，那王岐山主动打这个牌也就打不响。所以说大部分缺席的背后啊，显示了王岐山本身的一个尴尬。
就在美国发出邀请后，川普又发推表示美国没有达成协议的压力，反而是中国压力更大。从表面上看，您认为新的谈判是否会阻止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吗？夏明教授，您怎么看？
美国呢已经举起这个剑了，就是说未来任何时候，如果那个特朗普总统他要实施对2000亿美元的这个就是进口的物品呢增加关税，甚至他还说下面呢还有2000多亿那个物品呢我们还要那个增加关税了。那么其实现在这2000亿呢已经经过了这个就是审查期了，其实总统任何时候他要签署就可以执行了。那么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有许多的就是有利的这个牌在他手中，因为美国毕竟国内的经济很强劲，那么股市呢也都非常健康，那么整个那个就业了那个形势也都非常的好。而相反呢，就像特朗普总统那个讲得非常清楚，而中国呢就是说今年的这个股市了，那么损失呢就是将近20%了。那么而中国的经济了，尤其是就业了，前景呢是非常的暗淡，所以呢经济了，可能现在贸易战如果以这样的打下去，那么现在经济学家估计，原来以为只有0.几的这个损失，但是现在呢就估计了，如果以这样的打法，如果下面再继续持续下去了，今年可能给中国的经济的增长率了，恐怕它的损失是会上1%以上。所以呢美国呢它有一种自信，尤其是它现在给其他的盟国像墨西哥呢在北美贸易协定呢有重大突破， 跟欧盟呢也有重大突破。所以我觉得呢，特朗普呢当然就在给中国施加压力。当然特朗普他作为一个商人，他也希望中国能够就是给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让步了，能够让中美关系进行下去。
一开始墨西哥与加拿大都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最终呢还是不得不做出重大的让步，达成协议。所以呢，特朗普呢现在对中国使用同样的战略，应该也不会让人吃惊。那么杨建立博士，您怎么看？
川普用的策略呢，就是各个击破。如果让大家集体和他对抗的话，美国可能显得好像是打个平手，但他各个的去谈判的话，他的力量就显示得非常有优势了，他可以达成对美国比较有利的一些这个协议。那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实际上有个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呢是中国已经让美国不再抱有幻想，因为在30年前他抱有一种幻想，就是这种贸易会给中国带来政治上的自由上的变化。那这个幻想已经破灭了。另外在贸易上美国的确是吃了很多亏，而且知识产权损失非常非常大。所以呢这和中国和美国的这种美国和中国的这种对抗，实际上不仅仅的发生在贸易这个领域里，已经向其他的领域蔓延，国家安全对台政策等等，你几乎是所有的领域里都和中国进行这个，已经开始这个反制中国。所以呢，在这种大背景下，大家不能指望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可以迅速的解决。但是呢，仅仅谈贸易战的话，那美国的要求是什么？零关税、零壁垒、零这个补贴，然后这个停止这个知识产权的盗窃，这个停止这个技术强迫转让，然后开放金融服务业。我想中国要让步的可能在金融这一块，开放金融他现在停止了，停止可能就是准备让步，因为他马上要进行第二步，这个马上要进行第五轮谈判嘛。而王岐山又要接见美国的金融的高管，所以呢我认为中国所让步的可能是金融服务业这一块，来换取美国暂时的缓解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激烈程度，这个可能是中国要做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最近，中国会向美国表达出一个决心，就是鱼死网破。因为最后呢，没有办法，只有什么闭门锁国也可以，只要我政权没有问题就行了。
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是想利用美国商界的压力，给特朗普造成一定的阻力。那么，陈破空先生，您认为这个办法能够奏效吗？
这个中美关系是双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中方呢，虽然定义王岐山这个出任副主席的目的啊，就是让他协助习近平搞外交，尤其是负责中美关系，这是中方的一厢情愿。但是川普政府却巧妙地把王岐山边缘化了，所以至于王岐山出任副主席之后，根本发挥不了用场，因为美国就不请理。所以这次美国更加证明了这一点。美国这次再次发出的邀请是针对副总理刘鹤，根本就没有不会向王岐山发出邀请，说王岐山连访美的机会都没有，说王岐山唯一出访就是又到俄罗斯走了一圈，他不该走的地方去走了一圈。那最近又出现什么朝鲜的国庆大使馆那个招待会，他又出现了，就跟他不相关的范围。说这个事情还是那句话，就是王岐山在党内来说，他这个作为习近平的左膀右臂也好，这个党内受到了这个其他人的抵触也好，那些都不足以改变他要帮习近平解决外交问题这方面的这个任务。但是美国不会接受他，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想发挥作用发挥不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在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中国财经界人士吴小平撰文呼吁让私营经济退场，以便散沙形成拳头，更好地应对贸易战等外部挑战。这种同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尚不完全同调的观点一经亮相，在博得左派喝彩的同时，也遭到了包括某些党媒在内的无数板砖迎头痛击。吴小平承认文章是他写的，但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主持人邀请美国之音的记者海涛来就中国财经达人吴小平的这些观点做一些分析。
是很有意思，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啊，大家都说这个有两个小平，这个文有周小平，武的呢就有这个吴小平。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两位小平的高论，很多人说实际上与邓小平的这个黑猫白猫，还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其实是相悖的。那么甚至还有人说，吴小平的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要让邓小平时代终结了。到底他有什么样的高论？为什么在最近引发这么大的讨论呢？
因为在星期二呢，吴小平先生呢，这是一位中青年的学者啊，生于1970年代，他在中国的一个互联网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网站叫今日头条，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让私营企业，退场的这么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这么一发出来啊，立刻引起了这个相当大的注意。据那个有人把那个截屏把它截下来，就是说这个吴小平在今日头条发表这篇文章一发表出来，大概不到一天之内，大概有几万条的跟帖评论啊。所以他不管是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好的方面来看，从坏的方面来看，他之引起的这个反响和反应是非常大。
嗯哼，那到底这位吴小平他的背景是什么？那么他代表的是哪一个阶层的利益呢？
他是这样，他是一个新闻财经的一个评论专栏作家，那么他同时也在几个大网担任一些技术顾问啦，就是这方面的，或者是编辑顾问啦，比方说和讯是中国的一个财经比较一个大网，还有他还在这个一些 P2P， 我们现在的 P2P 平台上做理财啦，反正都是负责人啦。他是中央财经大学，那么这个财经大学呢，一开始叫那个北京那个金融学院，他从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呢，就一直在那个，他是江苏的南通人，是当年南通的这个高考文科状元，本来想上北大，但是他的父母亲觉得这个北大的这个活动分子太多，动乱太多，你去读财经吧，他就读了中央财经学院，他基本算是一个业内人士。就是专业出身，财经方面专业出身，但是他的这篇文章呢，实在是和这个当前中共主流的这个主导思想和这个主要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不相符合的。如果不是说他相差甚远的话，起码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呢，他这篇东西一出来，首先遭到了一些中共党媒主要党媒，比方说中共北京的这个《经济日报》。就发表署名文章，就专门批他，批的口气还是非常严厉的。那么人民网还有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等，包括凤凰网，就是中国的一些就是相当主流的一些媒体，都在那发表文章，都在那批这个吴小平先生。
是，那这样的一个批判和评论，是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可以显示说吴小平的这番理论不能代表这个党的这样的一个主流意识呢？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发表？也有人说这是不是在投石问路？
对，
那么就是希望来看看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如果今天真的要私营经济来退场的话，这有可能会让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走向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私营经济是根据这个中共的13大到15大？这17大一系列的这个大会专门定下来，这个要发展这个非公有制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要宣布退场，那就在这个特别私营企业当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就是你这个改革开放政策还是不是要继续进行下去？那么这是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吴小平先生这种文章出台呢，它代表了中共党内的相当一部分人思想比较左的一种思想。我们有先例，今年年初北京的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马列教授叫周新成，他就在求是一个刊物上，他发表文章就是说要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那么按照这个原理呢，就是你现在的私有制经济不是越来越大了吗？那么你当然应该这个消灭。那么吴小平先生他的文章所反映出来的绝不是只是他个人的一部分的看法，而他代表了党内甚至高层的一些有相当部分有权力的人物的一些想法。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中共的这个左派呢一直就是非常这个活跃，而且屡打而不倒，而右派呢一打就倒了，你因为你不倒我就管你卡你甚至可以杀你，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吴晓平先生他的确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那么这个说他是投石问路也好，说是卸磨杀驴也好，都有一定的这个思想和经济基础在里面。
是，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对，
我们看到最近以来，这个中国有很多的大型企业的这个企业家老总，那么频频出事故或状况。
是，
那么也有人把他跟这个吴晓平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时间点结合在一起，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评论？
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了，吴晓辉了，肖建华了，特别是马云在这个关头让他退了。那么这种种的好多这个私人企业家、私人企业这个资本家的遭遇呢，使人们联想到，这是不是从这 个体的行动要上升一个整体的理论上的，甚至上实践上的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来彻底把这个党和国家、把这个私人企业的权和钱、物、财、人这一系列东西全部收归国有，然后整体上来讲形成一个拳头，就像一开始说的，同这个西方国家展开这个经济也好、政治好战争，特别是应对美国现在对中国所发起的这个贸易战争，实行一个整体拳头，要比一个伸开五个指头一个巴掌要有力得多。起码在中国现在一些政治界或者是经济界和社会界都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认识或者是共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有关台湾的问题。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致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美国政府全面执行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台之间政府高层官员交流互访，同时对中国持续在外交上孤立台湾，采取具侵略性的行动威胁台湾改变印太地区现状表示担忧。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史密斯在信中说，中国发动多方宣传攻势，实施多项具侵略性和挑衅性的行动打压台湾，包括派遣军舰、轰炸机和战斗机绕岛，并且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他说，除此之外，在外交领域，中国持续破坏台湾与其邦交国伙伴关系，并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台湾在国际卫生发展上有其相对优势，只是为了讨好中国而将台湾摒除在像是世界卫生大会这样的重要论坛之外，实在是荒谬扭曲。史密斯呼吁美国国务院应该表示美国对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坚定支持。他说，我敦促您全面执行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台之间政府高层官员交流互访，并努力促成台湾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参与。信函还提到，美国行政当局致力于建构一个自由和公开的印太地区。史密斯众议员对此表示赞扬，他说，支持台湾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台湾是民主、繁荣、维权和法治的典范。他说，中国的挑衅相当大胆，美国必须公开抗议，中国持续改变南中国海现状以及其他方面威胁和孤立台湾的举措。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台裔公民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郭振光表示，即使台美人非常感激近期台湾旅行法的执行，并为此感到兴奋，这项政策应该进一步履行。他说，近期许多高阶美国官员表示，对中国改变台湾海峡现状感到失望，现在是蓬佩奥国务卿就中国的行为公开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的时候了。在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之前，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美国杂志撰文呼吁联合国顶住压力，向台湾敞开大门。外交家杂志星期六发表的这篇文章说，联合国继续误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案，把排除和孤立台湾合法化，台湾对此极为失望。吴钊燮说， 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曾被许多联合国会员国挑战，联合国单方面界定台湾地位是错误的。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10月25号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第2758号决议。中国政府据此决议取得了原来由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与代表权。该决议案对中国和台湾政府的国际地位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也成为几十年来中国主张的一个中国的重要依据。吴钊燮表示，台湾一再指出，该决议既没有解决台湾及其人民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没有明确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吴钊燮的这篇文章还指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护照，但联合国不承认，台湾游客、专家及专业人士等因此被拒在联合国大楼之外，不能进入联合国所属机构内。联合国大会通常于每年9月召开新一届会议，下星期又将迎来新一届会期。由于中国不断加紧在国际社会打压台湾，预计今年台湾要求加入联合国的努力也会因此比往年更多。那么有关台湾民间要求加入联合国的活动呢，那么最近呢就在纽约展开。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施荣来给我们做介绍。
今天下午的集会是以台湾加入联合国民众大会的形式进行的，地点呢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马路对面的哈马绍广场。专程从台湾前来的台湾加入联合国宣达团在结束了华盛顿的活动之后前来纽约，并展开了联合国大会换届前后的第一场抗议活动。
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活动虽然年年展开，但并没有能够阻止北京夺走台湾为数本已不多的邦交国、加深台湾邦交危机的努力。
我认为中国这样蛮横的打压台湾在国际活动的空间，我想这个是违反了联合国这个宪章的第一条。联合国宪章说联合国是一个普世要参与的原则，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或人民都可以参加。第二个，联合国的宪章也说人民自己的原则，所以台湾人民有80%以上的民意都支持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
今年北京在国际体育、卫生和商贸领域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已经在美加地区进行了巡回演出。然后加入宣达团的台湾本土政治音乐家王明哲说，希望通过音乐把大家的心情拉回来。
中国不断地在向台湾挑衅，飞机、船还有第五纵队透过黑社会在台湾发生组织。其实台湾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了，只是那个形式不像过去用大炮、飞机这样的，不是。其实那个战争已经开始了，媒体战、精神战、心理战、神经战，其实这个都已经开始了当然我们的政府有很多不便的地方呢，但是如果由民间来做的话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那我也是台湾的一分子，我希望台湾有一天真正能够走入国际社会。
今天前来与会的既有当地的台湾社团的许多老人家，也有年轻人。
今天晚上宣达团还将前往纽约法拉盛地区的台湾会馆，跟当地的台湾人社区人士呢举行一个感恩晚餐会。下周二，也就是9月18号，联合国大会新一届大会的开幕日，包括台湾人、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香港人和海外的民运人士在内的大纽约地区14个团体将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一个大型的集会抗议活动。据组织者说呢，目的是为了对抗习近平加剧的反民主的专制镇压政策。下星期日，也就是9月22号，本地的台湾人社团呢还将举行年度的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日前就有关制裁政策的听证会上说呢，目前新疆正在发生的人权危机是议员关注焦点之一。有关详情我们请李华来做介绍。
好的，有关目前新疆的人权状况呢，也是美国国会方面相当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那么在今天上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国制裁政策所召开的听证会上，也就有议员再次向国务院官员提出了有关的问题，表示说美国政府是否有可能将依据这个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制裁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动。那么对此呢，在听证会上呢，出席作证的国务院官员呢是没有具体正面的回复。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上午有关这个议员质询的片段。
中国现在可能关押了上百万维吾尔人，我们是否会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俄罗斯？我是指中国。中国现在监禁了可能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我们要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他们吗？
Thank you, Congressman, for that question.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very concerned.
谢谢您的提问。国务院非常担忧中国如何对待维吾尔人。我们透过外交途径鼓励中国政府遵守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并尊重人性尊严。
Respect human dignity.
但听证会讨论的是制裁。我们要制裁他们吗？
是的，议员，当谈到制裁时，我们无法在正式发布前预先透露，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正仔细检视情况。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是个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用来遏制全球各地虐待人权的情况。
是的，最近有关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的关押维吾尔人和这个其他族裔的穆斯林的这种情况和消息呢，也是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指责。对此呢，中国国务院办公新闻办公室呢是星期四的时候做出了回应，表示中国政府并没有拘押或者是虐待这个维吾尔人，而是对一些人来进行培训。那么中国政府的这个说法是为了防止极端主义的蔓延，不像欧洲没有处理好这样的事情。那么中国政府还表示中国的教育训练的教育中心呢，并不是这个拘押或是再教育营，而是更类似于一种职业训练。对此呢，这个今天出席作证向有关官员提问的这个舍尔曼议员呢，我们在会后也有机会采访了他，对于中国政府的说法他是否采信，我们来听听舍尔曼议员怎么说。
They're basically admitting that they're putting
他们基本上等于承认了他们关押了可能有上百万维吾尔人在教育营里。中国过去也有我们所称的再教育营，而且有些中国领导人或一些精神导师都曾经待过那些再教育营，没有人将那些地方称之为高等学习中心。我们再看看现在一些中国政府所尊敬的人，问看看他们是否觉得教育营是一个适合放置一百万人的地方。
Look at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gave us the China of today.
是的，议员也向我们表示呢，这个美国的目的其实不是要制裁中国，而是要捍卫人权。那么也知道不久前呢，这个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的十多位议员呢是联名致函了国务院和财政部，就目前新疆的状况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制裁有关的中共高级官员。那么就在星期三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又再度联名致函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要求这个美国政府加大扩大对这个中国出口限制的实体制裁的名单。那么其中也包括了在新疆地区的有关中国高级官员以及和企业的实体。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与中国刚签署了新的有关吸引中国投资开发远东地区的文件，但官僚制度和腐败却使当地的投资环境日益恶劣。下面是白话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次访俄期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从2018年到2024年期间吸引中国投资以及两国经贸合作共同开发远东地区的备忘录。俄罗斯商人日报说，这份文件取代了今年到期在2009年签署的 有关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东部和振兴中国东北的文件。新的文件提到减少各种障碍，那些来远东的投资人将会获得优惠待遇。报道说，与旧的文件相比，新文件描述的经商合作和开发投资规模要比过去小，但是清晰明了，更详细地说明了对中国投资人的一些优惠政策。新文件中的项目涉及远东地区的农业、林业、石油化工、矿产资源的开发、物流等许多领域。新文件还提到吸引中国高科技公司落户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两国过去所签署的有关开发远东和振兴中国东北的文件出台之后，就受到许多专业人士的批评。那份旧文件中提到的合作和投资项目被认为不切合实际，甚至有学者抨击这是两国地级官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为应付两国高层，在短时间内匆忙起草。旧文件中提到的项目无法实施，后来都不了了之。两国的新文件的实施前景仍然是未知数。研究地区经济问题的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过去双方所提到的许多合作项目一般都是本地投资人放弃和不感兴趣，或是项目地点极其偏远，那里缺乏基础设施，实施起来存在巨大困难。他说，通常都是每当俄罗斯的国家财政收入遇到极大困难时，到那时才会出现对投资人真正有吸引力的合资项目。祖巴列维奇说，中国感兴趣的是远东的一些能源项目，尤其是油气资源开采，但对于一些所谓的战略领域，俄罗斯仍然在限制和禁止中国投资人。与此同时，远东的投资环境因为腐败和官僚体制而继续恶化。俄罗斯媒体不久前批评说，当局一方面说要吸引中国等外国投资人，但另一方面，当地的经商气候和投资环境同官方描绘的完全相反。远东地方媒体以及两家俄罗斯主要大报《共青团真理报》和《莫斯科共青团报》在六月份和五月份分别刊载文章，介绍一名61岁的中国沈姓富商在滨海边疆区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可怕的经历。这名在当地经商15年的中国富商，在滨海边疆区拥有很多的房地产和土地，以及联合收割机修理厂等企业。他还在当地的制鞋业和其他领域投资，为当地创造了不少工作岗位。由于沈姓富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投资的一家酒店因为纠纷和官僚程序无法运营，去年12月，一名俄罗斯人找到沈姓富商说，只要支付服务费后，他就有办法找到关键官员帮助他打通各种关节，使酒店能够运营。今年1月，沈姓富商向这名俄罗斯人付钱的当天，就被当地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以行贿和腐败的嫌疑逮捕。这名俄罗斯人收钱时写给沈姓富商的有关收到法律咨询费的收据也被法院当成犯罪证据。报道说，沈姓富商在当地的监狱中已经被关押多个月，他虽然患有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恶劣的监狱环境使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但是当地司法机构仍然拒绝采取软禁的方式或是让他在监狱外就医。这名中国商人的俄罗斯辩护律师说，这起案件非常蹊跷的是，当地办案官员很少提审沈姓富商，对案件本身似乎不太关心，而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调查这名中国商人的银行账户状况、他所持有的股票以及他的财富方面，导致这起案件停在原地，没有任何进展。远东地方媒体报道说，当地大约有10名中国商人以相似的方式被逮捕。沈姓富商的俄罗斯辩护律师说，当地司法机关其实更应该调查那名提出为中国商人解决问题收取服务费的神秘俄罗斯人。 这位神秘的俄罗斯人后来被揭露是在执行安全机构工作人员下达的命令。俄罗斯经常发生富豪，其中包括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富豪，因为各种原因被捕入狱的案件。恶劣的监狱环境通常被当成施压工具，让这些富豪放弃财富。富豪们获得自由的交换条件，通常是他们的企业和财富被别的利益集团吞掉。这种方式过去多数被用来针对俄罗斯本土富豪。不过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但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也受到这种待遇，仍然无法幸免，显示腐败环境下在俄罗斯经商的风险，以及紧密的中俄政治关系仍然无法保护在俄罗斯中国商人的安全。滨海边疆区商业媒体金号角报道说，沈姓富商事件在当地的中国人中引起震动，导致许多在俄罗斯经商的中国人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许多中国商人因为害怕俄罗斯安全机构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目前都已经停止了在当地的投资计划。报道说，中国私营资本在当地的投资仍然非常少。在俄罗斯为吸引中国投资而在滨海边疆区所建立的超前经济发展区和弗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项目中，目前仅有约20家中国公司在那里运营。沈姓富商事件也同样引起了与中国相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一些地方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但习近平这次访俄期间，他同普京还特别主持召开了两国地方领导人的会议，重点讨论了推动两国地方合作，特别是两国边境地区的经商投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年前，一场侵袭美国东海岸的飓风占据了新闻头条。四级飓风艾玛的顶级持续风速达到每个小时209公里。中大西洋各州正在为抵御佛罗伦萨飓风做准备，他们可以从佛罗里达南部抗灾中获得一些经验。下面是巴拉葛纳的报道。
艾玛飓风在去年9月横扫佛罗里达，船只残骸散布在佛罗里达的礁岛群中。布鲁鲍居住在一艘船屋里，
这片铺位完全被摧毁了，船从这儿被吹到红树林里，许多船在码头上整个翻了过来。
但布鲁鲍的码头几乎没有受损，他认为这是包围码头的红树林的功劳。
即便只有一点红树林都能带来很大的差别，对我们的码头来说这就是生死之差，我对此非常确信。
布鲁鲍是一位美国自然保护协会的海洋学家，他表示红树林交错的枝干和根系可以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剧烈风暴和大浪中提供一些保护。
我们知道红树林可以作为一个物理缓冲区，当风浪经过它们的时候能量就会减弱。
不仅对抗飓风，红树林的根系还可以在每天海浪的冲洗中固定土壤，防止海岸线的沙滩被冲走。这也是梅瓦尼在迈阿密的瑞肯贝克码头种下红树幼苗的原因之一。
这既是抗拒风暴的天然保护，也是对抗土壤侵蚀的天然保护。它保持所有沉积物和海岸线的完整无损，并为鱼苗、鸟类和甲壳类动物等本土物种提供了生机勃勃的生态环境。
游客们专门来到佛罗里达观鸟钓鱼，吸引游客建立渔场保护海岸。布鲁鲍和美国自然保护协会正努力向政策制定者展示红树林的巨大价值。红树林只是天然设施的一部分，
这包括沙滩和沙丘，也包括离海岸更远的珊瑚礁，所以这是一个可以保护我们的多层次天然设施。
布鲁鲍说，他们的研究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常规水泥海堤以外的新选项。
这体现出我们普通灰色建筑的局限性，海堤是有局限的。
他说，自然系统可以保护共享海滨的人和野生动物。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一场反映美国内战后黑人争取平权的特别展览日前在纽约开幕，策展方表示希望借由此次展览提醒参观者，尽管美国早已从法律上消除了种族歧视，但是美国的社会在维护各族裔平等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是真章的报道。
在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推出的吉姆·克劳时期的黑人公民权利特别展览上，数百件来自全美各地的文物、历史文献和艺术品，向人们讲述了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黑人的平权之路。
So what were those people doing first? They were finding families.
南方黑人在内战结束后最先做了哪些事情？他们试图寻找失散的家人，他们在修建学校，在重建社区。我们在筹备展品的时候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比如黑人家庭用的圣经、拼写字母的笔记本、结婚证书等等。我们同时也搜集了反映重建时期黑人平权努力遭遇挫折的物品，比如最早的 3K 党长袍的复制品。
1865年以废奴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为黑人权益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重建时期结束后，政治妥协导致民主党在南方各州重新掌权，种族歧视在隔离但平等的名义下卷土重来，一系列被称为吉姆·克劳法的歧视性法律在南方各州通过。
吉姆·克劳原来是1820年代一名滑稽戏演员创造的虚构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笨拙刻板印象的黑人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吉姆·克劳进入美国主流文化，并成为南北战争后一系列歧视性法律和社会规范的代名词。
纽约历史学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路易斯·米罗博士说，多数展品来自于学会馆藏文物以及全美各地多家博物馆和艺术馆，展品中包括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期间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以及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
其中一份文件，也就是解放黑奴宣言，是林肯用他平时习惯的 A 林肯签署的，而另外一份，也就是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林肯则使用了亚伯拉罕·林肯来签署。其实林肯总统并不需要在修正案上签字，但他不仅签了字，而且还改变了通常做法，把自己的名字全部拼写出来。我希望参观者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体现出打破奴隶制枷锁对于林肯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纽约历史学会今年6月宣布，将在博物馆开辟永久展区，专门用于自由、平等和民权等主题的特别展览。此次关于吉姆·克劳法期间美国黑人民权的展览是这项计划的第一次尝试。
这是个了不起的展览，我知道纽约历史学会为什么会办这个展览，我可以看出他们为展览投入了很多心力，我赞成他们决定开辟关于种族问题的永久展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关于这些问题的教育仍然是必要的。
策展人马西·雷文说，虽然美国社会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不断通过努力消除社会不公，但是翻开今天的报纸，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歧视存在。
美国用几十年的时间消除了吉姆·克劳时期的法律框架，我们在展览中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在为所有公民争取平等的道路上，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今年是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150周年，现在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更好地思考，作为美国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
此次展览将于2019年3月结束。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